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曾经听过别人跟你说你好奇怪哦，或是你曾经觉得自己在团体当中格格不入，好像无法融入团体，或是无法跟人好好相处。在新时代的孩子当中，你是否也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孩子会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啦，或是觉得不喜欢自己？晨曦听过一句话说，不喜欢自己的人也不会真心欣赏别人。这一句话它提醒了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但是要如何先看懂我们是怎样的人，进而真的认识身边的家人与孩子他们的性格，并且能够在家中合一相爱，和睦相处呢？今天我们就要请到长期研究儿童与亲子教育的大明牧师。大是大师的大，明是明白的明。大明牧师也是畅销书《你真的很正常，你不是故意的》这本书的作者，以及性格管理学的创办人。在实体以及网络上面，他教导了许多人学会性格管理学，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自己，也看懂自己的家人还有孩子。我们今天就要请大明牧师来分享宝贵的经验，主题是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处难呢？师您好，
晨曦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大明牧师，晨曦也曾经听过大明牧师所分享的性格管理学哟。那个时候我因着孩子常常哭闹而感到很苦恼，但是当我了解到孩子的性格之后，我才明白他真的不是故意哭闹的耶。这也让我原本觉得自己管教不力的那种纠结突然啊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所以晨曦终于为好朋友们邀请到大明牧师来为我们聊聊，每一个人他都应该要认识自己与他人的性格，因为知己知彼就会百战百胜咯。但是现在的问题啊，是明明全家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觉得很难相处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全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是却很难相处，好，它的前提还包含了为什么两个好人结了婚却不一定幸福。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所以结了婚之后常常会觉得原来你根本不爱我，那么我们真的会回答说我连自己都不爱了，我怎么可能爱你啊？我跟你结婚也是希望你来爱我啊。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认识自己跟接纳自己。其实在我们教育的现场很可惜，父母真的是用心良苦，包含预备孩子的日常所需，还想尽办法要来帮助他们，陪伴他们，特别就是教导他们。但是这个教导没有错，动机也是对的，可是教导的方式会出了问题。我们常常忽略的是孩子内心世界内在最真实最敏感最敏锐的那个感受的层面，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他外在的行为是否合乎常理，是否合乎常规。我们很害怕被人家说话，所以 什么叫做自卑感？其实自卑感简单的解释就是，你只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说你，你就是有自卑感。那么自卑感是怎么形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过程当中，我们一直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好像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其实这是每一个人根本问题啊。我是教会的儿童牧师，我做了儿童牧师20年了，一直在面对一件事，我到底可以给孩子什么？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我后来很清楚知道，孩子需要的是自信心，就是认识自己跟接纳自己。那么我自己的自信心都有问题，我是带着自卑感长大的。我虽然重生得救，但是虽然重生得救，我的自卑感还是在啊。神的救恩不是完全的吗？为什么救恩临到我的生命，我的自卑感却还是在呢？我带着自卑感进入神学院，带着自卑感成为牧师，所以我很诚实的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的东西是给不出去的，我没有的东西是给不了孩子的，所以我一定要先处理我的自卑感，产生我的自信心。我们没有的东西是给不出去的。那么简单来讲，怎么帮助孩子产生自信心？先帮助自己吧。你怎么样除去你的自卑感，真正建立自信心？自信心的定义又是什么？这就回到圣经里面，我不断的寻求，让我看见了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一路发展到现在，帮助每个孩子建立跟塑造他的自我形象。那么他的自我形象是神的创造，是神的决定，是神的眼光，神怎么看他，他就该怎么看自己，我也该这样看他。神怎么对待这样的他，我就应该怎么对待这样的他。他自己呢，也要如此这样的对待自己，这就叫做正确看待以及正确对待。所以性格管理学都在回应圣经，特别是神起初创造跟创造之后，神的心意旨意到底是什么。
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当我们认识自己的差异化优势之后，对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我很单纯的在教导孩子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动物园的每个动物是不是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孩子呢就会举证说明告诉我，甚至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动物，孩子们都可以想得到，而且可以说得出他们的特殊性。这就是每个动物都有它的优势，对不对？那么动物跟动物之间的互相比较，就是有了差异，所以这叫差异化优势。我跟别人呢不一样的地方，我的优势就是我的优势，我不跟别人比较。如果今天真的要比赛，要竞赛，我要用我的优势去比赛，胜算会很大。那么反过来，我就问了孩子，那请问你天生的优势是什么？你天生的优点是什么？其实孩子跟大人一样都说不出来。孩子告诉我，我数学很棒。哦，我说，哦，数学很棒也是优点哦。嗯，没错，他说什么都说对。 OK， 但是他能说的就是，哦，我体育很好，讲的都是成绩，都是比赛的项目，而不是天生的优点优势。所以龟兔赛跑的角度来看，兔子是不是有兔子的优势，乌龟有乌龟的优势，但是他们在陆地赛跑摆明了嘛，兔子赢了，不小心兔子轻敌，所以乌龟赢了。这件事发生之后，这只兔子的生不如死了，因为走到哪都有人嘲笑它，它自己也在怪罪自己嘛，它就很痛苦，所以它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么就是死了算了，要么就是想报仇。它就去拜访这只乌龟，请求乌龟再跟我比一次。各位，如果你是这只乌龟，你还要不要再跟兔子比一次啊？不用了嘛，因为差异化优势很明显嘛。可是这只兔子呢，千拜托万拜托，而且死皮赖脸，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你愿意再跟我比一次。这只乌龟呢，就想，好吧，既然无法不比，我就照着你说的任何条件你都答应，那么我跟你再比一次。兔子喜出望外，太棒了，你要怎么跟我比？他说，如果真的要比，我们在水里面比。他说，啊，为什么在水里面比？你说的任何条件你都答应我，否则我不比。各位，你是兔子，要不要跟乌龟在水里面比啊？ 这一定输了嘛，可是不比就没机会了。这只兔子下定决心，比就比，但是给我三年的时间，为什么？我要去补习，补游泳，勤能补拙，铁杵磨成绣花针，我就继续补。这就是补习教育的概念，自己明明不是你天生的优势，你完全忽略了天生的优势，反而去把你天生的弱势拿出来加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基本上犹太人是很耻笑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勤能补拙，他说你们真的是越补越拙。犹太人是勤，时间、精神、体力，所有的资源用在补优，所以他们会观察一个幼儿成长过程，随时父母都在观察他们做个人的事，他们参与家务事。其实在家父母观察，在学校幼儿园老师观察，观察什么？天赋异禀，天生潜能，然后不断的加强他的差异化优势，用话语的肯定，用话语的赏识，再来给他足够的相关的知识、资讯、技术、经验，帮助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博士生的训练。所以他们是从幼儿开始就用博士的角度来做教育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讲的嘛，李白先生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嘛。那么你的才、我的才、他的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孔子也强调因材施教，你要教育一个人，要他教育成长，就是按着他天赋异禀，这叫做因材施教。所以我们父母连自己的天赋异禀都不知道，因为一代一代的传承从来没有做这个性格的开发，就是用传统的教导教育，最后就出现自卑的状态。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透过大明牧师带我们认识到，当我们觉得无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问题是出在我们并不认识自己的性格，我们不欣赏自己，当然也就不会欣赏跟我们性格不同的人。但是若是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优点，就能够活出自在，走出自卑，也会开始理解自己与他人，然后进入到开始谅解，到最后美好的和解。下一集我们将要继续带好朋友认识自己与众不同的差异化优势，活出专属自己的柔美生命。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